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的单口相声嘚吧嘚。之前总不理解这大跃进的时候亩产万斤这种牛是怎么吹出来的，但凡有点生活常识也不能唠这么硬的嗑。这几天呢，中文互联网让人明白了，果然啊，一切事物都有发展过程。一开始只是稍稍的鼓吹一下产量，让人民觉得日子有奔头。后来发现呢，百姓就喜欢听好话，谁让他们觉得自己地位高，能欢欣鼓舞就信谁好。这玩意儿就跟受刺激阈值越高一样啊，可就没有下限了，那真是越玩花活越多。而这几天国内营学已经不满足于全世界都在说中国话的程度了，直接上了高端版本，说大量外国网友自称自己是精神中国人，好家伙，拿了一堆抖音网红视频，说自己正在经历人生中一个非常中国化的时刻。具体怎么个中国化呢？大概就是保温杯里开始泡枸杞了，出门天寒地冻的秋衣秋裤也能备齐了，生冷沙拉叶的知道焯热水在下肚了，平时还会煲汤煮粥搞起养生了。这玩意儿外国人不明白，中国老铁一看，这不就是快手小视频的套路吗？就跟那中国赌博的爸、出走的妈、扶不上墙的弟弟、破碎的他一样啊，清一水的剧本，连台词都不带换的。演员们呢，全是演技，没有感情，这不妥妥就是为了流量跟风吗？本来也是啊，抖音海外版再说自己是新加坡企业，背后老板呢也是中央，谁火谁不火还不是一句话的事儿。为了流量，这帮搞自媒体的向来啥话都说，今天是精神中国人，明天就能给企鹅拉郎配搞对象。但是就这个也不影响中国网友们身心舒爽的大喊赢了，并且称这是软实力输出。别逗了，中国连网飞菜单都没加入，要说亚洲真在文化输出这一方面有影响力的，那也得是韩国，什么韩剧、男团的普及率，一个鱿鱼游戏直接在西方爆火，知名度肯定比这动画片哪吒要高。本身就是玩笑话，但是央媒当真了，居然还一本正经的分析。南方日报就一本正经的表示说，心理学研究表明，一个人喜欢另一个人时就会下意识的模仿对方，而中国早就已经圈粉全球，外国人开始主动的了解中国，打破壁垒和偏见，最终成为了精神中国人。好家伙，这规劝力度比唐三藏念经都强，是绝口不提外国人来中国消费对中国感兴趣，并不是因为文化多有感染力，而是俩字儿便宜。毕竟普罗大众又不是专家学者，会因为主张和理论热泪盈眶，哪有性价比就往哪儿去，你说都到了罗马了，吃碗胸肉打卤面很正常吧。平白叙事呢，这不过是入乡随俗，放营学语境里这就是文化输出。之前感应超美，老百姓都羡慕人家外国人，你看现在外国人都争当中国人，你看这不就又赢麻了。就这话放在之前骗小孩都没人信，但是现在为什么突然好用了呢？哎，因为最近中文宣传口出了个奇才叫老 A， 不仅一手创造出了前两天火遍中外主流媒体的词斩杀线，更是以讲好美国小故事为准则，生动形象的把国外看似平静的生活描述成了聊斋志异鬼吹灯，那玩意儿就像你是恐怖游戏里的唯一主角，周围除了想害你的就基本没有别的生物，辛勤工作的得嘎，放纵自流的得嘎，甭管什么社会地位，一不留神就是嘎嘎嘎。嘎来不算完，废物利用也是生意，爆炒腰花骨架工艺品也得安排上，最差的还能炼肥皂呢，那给中国网友们听的是一愣一愣的，心想好家伙，资本主义果然是水深火热，原来我们才是生活在天堂啊。很多人平时新闻一播到就调走的，愣是能听他讲几个小时的故事，为什么？因为本身人就有猎奇这个思想，还看热闹不嫌事大。而中国新闻学呢，向来是仰角拍摄，叙述方式不是文绉绉就是拿腔拿调， 脱离群众远远的央媒，这么些年每年花6000多万美元的预算往外头派记者，见天报人家黑幕，什么流浪汉啊斩杀线的报道也没少说，但从来没影响中国人民的美国梦，都觉得你这是故意不让老百姓去过好日子，毕竟领导们的少爷小姐都在那儿。而这哥们儿用普通人的视角，凭借一己之力，把之前大家对于发达国家的滤镜给打碎了。根本原因不是看到了西方世界的人过得有多不好，而是彻底认知了自己就是一普通人，在哪儿都是当分母给精英阶层垫底儿的。过去老百姓信爱拼才会赢，现在是在哪儿都拼不赢，那还折腾什么呀？麻溜躺平吧！哎，这时候人性就出来了。虽然都是躺平，但是我身子底下的垫子软，那我也是赢。于是乎，这哥们就把外国的生活描绘得越惨，国内群众就觉得自己赢得越多。出国留学，你们这就是扔钱；老婆子女在国外，你们自己在国内工作，就妥妥是找绿帽子打工的。看似是对外仇恨，其实全是中国社会分层后赤条条的阶级矛盾。你们富人有钱人不是觉得自己掌握了资本和眼界吗？你看看折腾半天不过是出门挨大逼斗，哥们儿真是文革干宣传工作的一把好手，字字不言运动，却掀起了百姓互相攻击的小高峰，让人不佩服都不行。就他这一顿宣传，发展曲线也跟之前亩产半斤一样，不断拉高了百姓对于赢的阈值。之前小粉红那年代还是我们很优秀，一定能赶超西方，到他这直接是我们生活在天堂，对方在地狱。连胡锡进之前那种春秋笔法的中间派，在他面前都显得过分严谨。这光怪陆离城市怪谈仿若一剂强心针，让之前靠吃爱国饭为生的博主专家都显得保守又古板。没辙呀，你们还得秉承着媒体工作者讲良心，就算要吃饭也不能太离谱。而人家小哥那是奔着输出革命去的，两眼一闭就是煽动。这不，前两天还上演了一出千里走单骑撤出敌方包围圈的戏码，回去就直接传授革命经验，讲述自己是如何死里逃生的。而这两天他的最新观点是，不是有国籍的就是中国人。好家伙，这是宪法里规定的，有中国国籍就是中国公民。但是哥们儿不认可，他说什么呢？他说在他眼里，只有经历过社会主义改造，接受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的才是中国人。好家伙，这民粹的味儿是越来越浓啊。现在是非中国人化，过两天就是非人化，再来几天就是戴高帽子游街示众搞批斗。文革是怎么起来的？红小兵是如何养成的？这不妥妥就给你情景重现了吗？而底下一堆叫好的说要抓出人群中的坏分子，你说你们这么讨厌日本干什么？同样的话，拥有日本籍者未必就是具备合格日本国民的全部资质，对天皇陛下忠诚，对国家奉献，战时义勇奉公的精神，这些才是成为真正日本人的根本条件。出自1940年大正义赞会实践纲要解说。这大正义赞会是干啥的呢？是一个鼓吹一党专制的组织，不仅极右而且法西斯。你看这不就对上了吗？用最左的宣言干最右的事，玩的就是一个左右互搏。而有国籍的不一定是中国人的下一句，那就是没有国籍的也可以是中国人。这不，回旋镖已经杀到，近日网上已经开始流传如何留在中国的视频，一众外国人用亲身经历告诉他的父老乡亲们如何能在中国薅羊毛，自己作为外国人又享受到了什么利好。前两天是低价医疗，之后呢估计就拖家带口的来当人上人。哎，你要是反对，就是对社会主义的道心不坚定，救西方人民于水火之中，这不正好体现了共产党人的无私和大度吗？证明一件事有很容易，你只要找到一个证据就能说明问题，但证明一件事它没有很难，因为你得找到它不存在的全部证据。 而中国在营学这事儿上肯定还会一路高歌猛进，毕竟不管对方承认否认回应不回应，他都能找到不一样的方法赢。估计下一次登上人民日报版面的就是全宇宙都说中国话，小灰人热泪盈眶在党旗下合影，说找到精神母国了吧。嘿，这还要什么吴京啊。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对于央媒大肆宣传的外国人都说自己是精神中国人的说法，你们怎么看？老 A 凭借一己之力掀起了文革的小高潮，中式营学的背后到底是什么逻辑呢？欢迎留言评论吵架，更别忘了加入会员频道收看更多精彩内容。喜欢本频道的朋友别忘了点亮小铃铛关注，并分享给更多志同道合的人。感恩，下次见，拜了个拜。